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0月1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今年是空军授予杜凤瑞中队荣誉称号60周年，记者近日走进杜凤瑞中队所在部队，和官兵们一起聆听前辈的战斗故事，在探寻英雄传人成长密码中汲取打胜仗的力量源泉。
权威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美国对台军援答记者问。
重点关注，中国海军首艘风帆训练舰破浪号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开始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环球军情，朝鲜宣布永久切断并封锁与韩国交界的南部国境，表示这是遏制战争、维护国家安全的自卫措施。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英雄书写历史，历史记载英雄。今年是空军授予杜凤瑞中队荣誉称号60周年，空军红色地标巡礼系列宣传活动第10站近日来到了杜凤瑞中队所在部队，记者和部队官兵一起聆听当年的战斗故事，在探寻英雄传人成长密码中汲取能打胜仗的力量源泉。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特约记者肖航、丁文俊、陈国涛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空军红色地标巡礼系列宣传活动第10站杜凤瑞中队的现场，走进这个部队营院，经过杜凤瑞大道、广场、塑像以及杜凤瑞中队荣誉室，我感觉到英雄的气息扑面而来。时间回到1958年10月10日，空军英雄战士杜凤瑞在福建龙田上空的国土防空作战中，为掩护战友，单机冲入多个敌机中，击落2架敌机后壮烈牺牲。空军为表彰杜凤瑞功绩，为杜凤瑞烈士追记1等功，并授予其生前所在单位杜凤瑞中队荣誉称号。
英雄的事迹和精神早已根植于我们的血脉。
在活动仪式的现场，记者了解到，每逢杜凤瑞牺牲纪念日、新加入人员入营以及执行重大任务的时候，部队都会像今天这样组织官兵在杜凤瑞广场举行宣誓和签名等仪式，激励广大官兵学习英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争当英雄传人。杜凤瑞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精神，捍卫祖国领空的献身精神，苦练杀敌本领的拼搏精神，压倒一切敌人的战斗精神，已深深融入杜凤瑞中队所在部队官兵们的灵魂血脉。
来还原当时杜凤瑞空战的经过啊，大家可以看，杜凤瑞就是红色的4号机区。
活动中，记者与杜凤瑞亲属一起来到杜凤瑞中队的荣誉室，展厅内的众多展品生动直观地讲述着杜凤瑞从放牛娃到蓝天卫士，从被敌机包围到击落2架敌机壮烈牺牲的一生。杜凤瑞的侄子杜新仲指着墙上的展板告诉记者，杜凤瑞是航校毕业不久的新飞行员，飞行技术和战斗经验有限，但面对陌生战场和可能的牺牲，他毫不畏惧，英勇向前。
我叔叔参军10几年就回家过一次，这次回家说他结婚了，准备这个假期带着我这个婶婶回家，但是左等右等的没有等到这个回来，那没想到带来的是一种问号。我爷爷这个跟我奶奶每次这个跟我父亲讲的这些事情，我父亲在给我们讲的都是热泪盈眶的。
在一个展柜前，记者看到里面陈列着一份请战书，上面写道，我听首长动员之后心里热血沸腾，我坚决要求党委支部批准我第一批赴前线参战。落款人是杜凤瑞，时间为1958年9月4日。看到这些文字让人心潮澎湃，切身感受到英雄杜凤瑞不怕牺牲、勇于报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东部战区航空兵某旅李玉云，
我们是杜凤瑞传人，要传承发扬好杜凤瑞的4种精神，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主动担当、挺身而出，同时也应钻研保障技术，确保我们能够多出飞机、快出飞机、出好飞机，为我们人民空军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
去年来到这个单位的助理工程师陈聪在谈到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时说，自己到飞行大队的第一课就是瞻仰杜凤瑞烈士塑像和参观荣誉室。陈聪表示，他一定会接过先辈的精神火炬，用忠诚续写英雄部队的时代传奇。
只要进了我们单位的门，成为我们单位的一员啊，我们就打上了杜凤瑞的标签。哪怕是我们去其他单位出任务啊，去外地学习啊，我们只要有机会啊，都会向大家介绍我们的杜凤瑞事迹和我们杜凤瑞精神。
为杜凤瑞旗帜登光天台，
为杜凤瑞旗帜登光天台。
据部队领导介绍，在杜凤瑞事迹和精神激励下，官兵们把每次升空都当成战斗，把每次任务都当成砥砺血性胆气的磨刀石。近年来出色完成多项重大演训任务，上高原、飞远海、出岛链，航迹越飞越远，战斗力水平持续攀升。飞行员顾成玉是这个旅最年轻的金头盔获得者，他说，虽然现在武器装备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作为杜凤瑞传人的勇猛顽强血脉没有断流，敢于战斗的英雄品格没有改变。
当时他的那种敢打敢拼的精神，还有他当时写血书要上战场的这种强烈求战的一种心情，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军人他必须要有的一种血性跟胆气。他当时才25岁吧，他这种血性胆气激励我们，我们现在也就是这个年纪，以前我们可能只是国土防空，未来的话我们在国土防空的基础之上再向外面拓展。
在这次红色地标巡礼活动临近尾声时，记者看到一群年轻飞行员正在天鹰楼前为执行某项任务认真地做着准备。那一刻，记者深切感受到杜凤瑞革命、献身、拼搏、战斗四种精神正在一茬茬英雄传人的血液中流淌。作为英雄杜凤瑞的传人，他们正在为祖国奋飞，为人民奋斗，正在不断书写新的光辉篇章。东部战区航空兵某旅胡荣：
我觉得新时代吧，我们讲我们这些战士吧，到这里来传承杜凤瑞精神，也是像先辈一样去战斗。我们的主战场就是我们强军的征程的这个主战场，就是要为我们的战斗力、心智战斗力的生成提供更多的智力保障和能力的支撑，我觉得是这样一个传承吧。
本台消息，近日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对部队营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有关问题进行进一步规范，标志着我军军事设施建设沿着以战领建、集约高效轨道扎实推进。营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推开以来，我军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军优良传统，贯彻实战实用经济要求，用足用好用活既有设施，一体推进营防建用管保，先后颁布十余项营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国家军用标准，建成一批适应强军要求、具有我军特色的新时代营区。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美国对台军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政府日前批准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价值约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主要用于培训、反装甲、无人机等项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吴谦表示，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近年来，美方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多次对台军援军售，向台独势力传递严重错误信号，在台湾问题上拱火浇油，推升地区紧张局势，正在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需要强调的是，武装台湾就是助长台独，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以台制华只会自食恶果。我们敦促美方停止以两副面孔对华，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派做法，停止武装台湾，以免对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干扰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强化练兵备战，全面提升打赢能力，坚决反制反击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干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本台消息，10月9号，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蔡英文将于近日窜访捷克等欧洲国家，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回答说， 民进党当局打着各种幌子进行台独分裂活动，欺骗国际社会，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改变不了台独是绝路的命运，无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我们敦促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为其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任何平台。
记者段振军、陈潇报道。中国海军首艘风帆训练舰破浪号10月8号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开始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任务官兵将赴斯里兰卡国防大学进行专业交流，与斯里兰卡海军官兵开展座谈交流、体育比赛等活动，并组织舰艇开放活动和甲板招待会。破浪舰还将结合此次远海实习访问任务，开展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毕业外训学员回访活动。
记者黄鑫、刘义祥报道。近日，连南苏团为我第10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全体官兵举行授勋仪式，授予他们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表彰他们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授勋仪式上，连南苏团部队司令莫汉宣读并颁发嘉奖令，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马强等嘉宾为步兵营官兵代表佩戴勋章，连南苏团团长海索姆检阅我维和步兵营受阅方队。海索姆表示，中国维和步兵营始终致力于履行连南苏团赋予的各项任务，为南苏丹人民带来希望与和平。据了解，自去年12月部署至任务区以来，我维和步兵营在连南苏团指挥框架内高标准完成了警戒执勤、武装巡逻、应急处突等任务150余次，并积极开展义诊等人道主义援助活动，捐赠各类人道主义援助物资10000余件套，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军人维护和平的良好形象，得到连南苏团和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前，也就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从江西出发，踏上了一段长达25000里的艰苦征程。在此之后，红军官兵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勇攀雪山，穿越草地，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于1936年10月。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国防时空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邀请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以独特视角回望长征、介绍长征、解读长征，欢迎您关注收听。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敬请收听。
今天请听第一集，第5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的全部原因吗？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5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当时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在第5次反围剿前，中央革命根据地曾进行过4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那么第5次反围剿为何遭遇失败？这次失败究竟是不是红军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全部原因呢？
第5次反围剿失败是个最直接的原因。第5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呢？ 首先是红军的高层指挥层出现了失误，因为当时呢，毛主席已经离开了指挥层了。指挥层呢，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呢，那就是中央的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指挥层当时出现了这个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呢，第五次反围剿中出现叫什么呢？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首先，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蒋介石倾巢出动50万兵力围绕中央苏区，我们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敌人打在苏区外面，你根本不可能啊！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失败中，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堡垒政策又是失误，然后最后被迫转移，就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当然，一方面呢，有中央指挥层的错误，当时红军的指挥层所出现的失误；另一方面是什么呢？还有就当时红十六军军长孔和宠的叛变，也是给中央苏区带来非常不利的。孔和宠的叛变导致湘鄂赣根据地基本丧失。孔和宠作为红十六军军长，当时其实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了，在红军总部工作，他不满意。他叛变之后呢，他向蒋介石报告了红军内部领导层的变化。蒋介石才知道，哦，原来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军指挥层。同时他又向蒋介石报告前几次反围剿共产党所用的战略战术。蒋介石这才知道他为何接连失败。所以说呢，他的第五次对中央苏区围剿开始，他的战略战术发生了很大的调整，集中了50万围剿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所面临这个战略压力是空前的巨大。所以当时面临这个形势呢很严峻。那么呢，红军当时没有调整，不但没有坚持自己好的，还把自己好的东西给摒弃了，这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重要原因。同时呢，丧失福建的十九路军合作的良机。十九路军起义，在福建起义，要求北上抗日，但是呢，当时因为左倾路线，包括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呢，十九路军是从国民革命军分出来的，这些人是不可靠的，不能与他们有效的合作等等。你看，出现了这样的机会，没有合作。另一方面，我觉得哪怕我们第五次反围剿不出现那么多的失误，领导层不出现失误，然后我们与十九路军有效的合作，我觉得呢，第五次反围剿你可能能取得胜利，那第六次、第七次围剿还要到来。当时已经注定了中国革命不可能在南方的中央苏区孕育全国的胜利，它是不行的，因为那地方离国民党中心区毕竟太近了，国民党调动部队太方便了，你可能能延缓损失的时间，但是呢，最终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展开新的万里长征了。所以我们从这意义上讲呢，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的万里长征，恰恰是什么呢？红军的凤凰涅槃。什么叫凤凰涅槃？灰烬中再生。第五次反围剿给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红军提供了非常大的教训。我们遭受了中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损失，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什么呢？导致苏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被迫万里长征。但是呢，红军正式万里长征开始了一趟追寻真正胜利的道路，因为实践所检验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这个路线的唯一正确性。那么最后导致我们一系列成功，就是凤凰涅槃。我们开始真正的痛定思痛，从自己的失败中，从自己的失误中猛醒反省，选择正确的领导，选择正确路线，我们才有最后的胜利。
好，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专题《一南谈长征》第二集，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是怎么形成的？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山东烟台海警局长岛工作站通过示范带动、发动群众、共治共管等方式，充分借鉴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升执法为民、服务群众的海域治理能力，成为维护海上安全和群众合法权益的一支重要力量。请听报道《创新海上枫桥经验：执法为民谱新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刘进英，特约记者罗新、牛忠伟、邓东海。
夜色如墨，海浪声声，在烟台海警局长岛工作站， 一位渔民的报警电话突然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随后长岛工作站周洋立即带领几名执法员前往事发海域，并第一时间与当地海事渔监等部门取得联系，对盗窃水产养殖的不法分子进行了依法处置。周洋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海警执法员的首要职责。
这么守好的滨海，这都每个执法员都铭记在心中啊！既然来到长岛，我们就把这个岛守好啊！我们守海有责，守海尽责，守海要负责。
长岛隶属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目前拥有10个居民岛屿，这些岛屿遍布在3541平方公里的海域内。为了破解基层治理中的矛盾问题，烟台海警局长岛工作站联合驻岛政府机关、村委会多次召开恳谈会，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各个岛上发动一些威信高、经验足、情况熟的居民成为海上调解员，依靠群众的力量化解矛盾。长岛工作站周洋说，经过几年的努力，越来越多的渔民参与到长岛海域执法普法的队伍中，成为基层治理的有力帮手。
各个岛屿之间比较分散，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群众，发挥群众，我们才是从各个案例中、各个警情中发现，依靠群众，群众给我们提供一些情况线索，在我们日常办案中啊，给我们一些情报和帮助我们一些侦办的线索，给我们日常办案提供最大的帮助。
近年来，长岛工作站还联合海事、渔监、海岸警察共同打造立体全域管控模式，各部门之间信息互通、数据共享，实现了长岛海域的全时管控。今年8月的一天，一艘货船在长山水道大洲山南侧海域航行时，机舱突发自燃，很快升起大量浓烟，严重危及船上19名群众的生命安全。接到警情通报后，长岛工作站立即前出救援，并与随后赶到的渔监部门工作人员共同营救了被困船员。船员邹其昌：
报完警后吧，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咱们海警同志。当时呢，海警同志都去了一条海警船嘛，把我们船上所有船员先接到那个海警船上去了。别的当时想法没有，就是说这个心落肚子了，心情呢没有那么慌张了，安全有保障了，都感觉特别心安。
那么我们现在啊所在的位置是我们长岛工作站的荣誉室，在这个荣誉室里面，我们挂了很多面锦旗。
想渔民之所想，解渔民之所难，自然会受到渔民的认可和称赞。记者看到，在长岛工作站的荣誉室内，整齐悬挂着100多面群众送来的锦旗，他们见证着海警执法员执法为民、服务群众的一个个生动故事。近年来，长岛工作站的海警执法员还先后破获10多起非法捕捞、海珍品盗窃等典型案件，让海上各类案件警情同比下降了30%。山东海警局郭连华说，近年来烟台海警局长岛工作站通过创新打造海上枫桥经验模式，实现了小事不出船、大事不出岛、矛盾不上交，切实守护了当地渔民生产环境的和谐稳定。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辖区群众的法治意识、法律观念不断增强，能够积极参与海上治理，海上治安环境得到很大转变。长岛工作站的执法员们扎根海岛，守护海岛，建设海岛，为长岛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安全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用实际行动守护了一方的安宁。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潘奇、黄荣庆报道。近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旅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演训场进行了一场无人化后勤保障科目演练。演练中，官兵开展了多个科目，比如运用4足机器人进行核生化环境检测，使用无人运输投送机群空投物资，运用多旋翼无人机前送弹药，操作无人伤员运送车紧急后送救治伤员等。紧贴野战条件下畅通后勤保障最后一公里课题，有效检验部队人机协同的保障水平，不断锤炼部队高原条件下的实攻实保能力。
记者邹俊与张赫报道。近日，陆军948医院抽组各科室专家组建医疗分队，赶赴海拔5200米的雪域高原，为高原官兵进行医疗巡诊。此次巡诊历时10天，累计服务官兵1500多名。 除了提供诊疗服务，医疗分队还结合高原缺氧环境特点、训练强度等实际情况，围绕高原病预防、训练伤防护等进行健康辅导，引导官兵科学施训，合理防护。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10月9号发表声明表示，朝鲜军方决定永久切断并封锁与韩国交界的南部国境，称这是遏制战争、维护国家安全的自卫措施。鉴于在南部国境敏感一带进行要塞化加固工程，朝鲜军方为避免误解、防止擦枪走火，已于当地时间9号9点45分电话通知美国军方。声明称，由于与朝鲜南部国境交界的韩国地区每时每刻同时多发性地进行侵略战争演习，其力度已完全升级，加之一批批美国核战略资产随时出没，对方不断宣称要对朝鲜政权终结。朝鲜半岛的尖锐军事形势要求朝鲜军方坚决采取更强硬的反制措施，以切实维护国家安全。针对朝鲜南部国境一带的严重事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布将采取实质性军事措施，彻底分离朝鲜的主权行使领域与韩国的领土。朝方将从9号起完全切断与韩国连接的朝方地区公路和铁路，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
总台记者黄元鹏报道，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地时间10月9号早间先后发表四份声明，说他们当天四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和戈兰高地的重要目标。该组织宣布首次袭击后不久，以色列国防军曾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拦截了一架从东方发射的无人机。对于该组织宣布的后三次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方暂无回应。
埃及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0月8号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团已经抵达开罗，将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代表就和解以及加沙问题展开会谈。该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会谈将在埃及的主持下进行，旨在促进哈马斯与法塔赫这两大巴勒斯坦派别之间的和解。会谈的主要议题包括加沙地带当前局势、加沙地带与埃及之间拉法口岸的未来等。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西当地时间10月8号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状况，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标定好了所有必要的打击目标。但是伊朗这些举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或者为了延续紧张局势，而是旨在停止冲突，达成一项公平的停火协议。阿拉格西8号还表示，他即将访问沙特和一些其他地区国家，就黎巴嫩局势以及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侵略行动等问题与相关国家进行磋商。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苏丹武装部队当地时间10月8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收复该国东南部的青尼罗州贾瓦地区。声明说，苏丹武装部队当天与控制贾瓦地区的快速支援部队进行了数小时激战，给对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迫使其剩余人员逃离贾瓦地区。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